欢迎各位来到今天这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两位重量级的嘉宾啊，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依然，还有一位呢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在虎嗅这个 APP 上面会看到他的文章，也就是我们周道老师。那么我们三位呢其中两位啊是刚从，一个是在国外，一个是刚从国外回来。我们的周道老师是刚从泰国车展回来，然后依然老师呢现在人就在法国，是吧？我这个发音标准吗？法国，依然老师。
这个标不标准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在法国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我在华为的法国旗舰店的二楼
啊，在华为
那个小米电动车。
可以的，你多少声音大一点啊，然后让他们华为的相关的负责人也上来一起聊一聊。然后我们今天三位呢，大家也都知道，看到标题就是小米苏七今天正式上市了，然后也发布售价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今天第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价格。价格这一块呢，今天在网上争论也比较大啊，有人说这个价格一定是卖爆了，那么还有人说这个价格可能要凉了。那就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先听听依然老师跟周道老师，要不先抛出观点，然后我就先学习一下，要不依然老师先来。
哎，大家更正一个信息啊，创始版已经没有了啊，
已经卖完了啊，
已经卖完，
就已经论证他这个车就已经是爆款了，是吗？
对，这个还得单说啊，依然先说吧，依然先说吧。
啊 ，OK， 那依然老师您先来。
我觉得这次定价还是挺好的价格，然后也是挺好的车，也是一个非常有知名度的品牌，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能取得不错的销量表现啊，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因为这个跟那个我们过去两年看到的很多车不一样啊，很多车都是那个一个品牌的流水作业，就是你每年推个两款，对吧？但是这个车呢，它是小米憋了三年的一个作品，然后也是集成了小米十几年的这个品牌的势能。这些年当中有那么多人喜欢这个品牌，其中有一些人恰好需要车，然后他就会把这个车纳入考虑。所以如果一定要找历史中的对比的话，它其实让我想起在2017年的12月15号那天在五棵松，这个蔚来发第一次的 ES8， 对吧？那天晚上其实也收了很多的订单，尽管很多人都没有见过那个车，它其实也是一个新势力品牌，在你创业的几年过程中，你一直收到了很多的粉丝啊，一直运营了很多的这种感情关系。但是毫无疑问，新势力品牌之前运营的那个关系的数量级跟今天小米的数量级确实不太一样啊，我觉得这个是关键的关键。很多人在谈这个车的这个销量的预期的高低和价格的高低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产生巨大的分歧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太旧车论车了，太旧车论车了。比如说你今天晚上这个产品方案，对吧？你把它套给另一个品牌，比如智己，比如蓝图，比如非凡啊，那个比如埃安，那可能大家确实会有不同的判断，但我们必须注意，我们谈论的是小米，这可能是国内最有知名度的消费品牌啊。我先说这么多，周道你看呢？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我是觉得这个价格你看，就是你看小米的叙事逻辑啊，它是要跟特斯拉比，对吧？他说他后驱长续航版啊，这两个21.59万的和24.59万的，他要去跟特斯拉比。但是呢，说实话，谁都知道，特斯拉放在当下这个中国市场里面，如果你单纯是比性价比的话，特斯拉比不过谁，对吧？比吉利银河 E8 是吧？比 E8 那个顶配，那都将将能比得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你看到底是跟谁比？一方面啊，小米肯定是有品牌的这个势能，刚才依然老师也说了，我觉得说挺好的，就是之前有些人可能都纠结于，哎，小米手机的用户开什么样的车啊，极烂路啊，极烂路还做了一个调研啊，说那个小米手机的用户得出结论，就是各种车上小米手机的渗透率最高的就是入门级的车，比如说15万的啊，比亚迪宋 Pro 啊，我记得当时还是宋 Plus 这款车。对，但是其实小米的生态链，我们说不止手机啊，这个家居啊，包括这个电视啊等等的，电视啊其实很多的这个大尺寸电视啊，几十寸的、90寸的、80寸的，根本就不便宜。这些人其实很多人，我们说家里的车不错，但是小米，鉴于小米是在智能生态这边做的，中国可能说是做的最好的啊，毕竟那个苹果做的在中国其实做的不怎么样嘛。 对，做最好这个生态链企业。所以说小米的用户的消费的这个能力啊，其实是我觉得其实是被隐藏的，或者是潜力是亟待开发的。但是呢，但是我在我们今天也搞了一个竞猜嘛，当时我看我们读者群里啊，也分两波，一波人觉得哎太值了，必须买啊，有人就晒那下单的那个下单的画面了啊，另外一波人就觉得哎呀太贵了，没必要。
嗯，
可见这小米这个品牌啊，刚才依然老师说的特别好，我们谈车不能太就车论车，就是小米这个品牌在不同人心中是，
对，
我觉得小米这个品牌的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放在不同的用户啊，我们说消费多少钱的，就是多少钱的消费能力的用户眼中很可能是不一样的。有可能这个人消费能力很强，哎，他用了小米电视觉得不错啊，有些人可能消费能力不高，那用了小米的一些产品，他觉得哎小米这个公司还是性价比。所以说不见得有钱的人就觉得这品牌不行，没钱的人就觉得这品牌一定行。所以说呀，就是他这个价格成为现一个就是说不清楚这么一个状态啊。当然了，这个后面讨论订单的话我们还可以再聊一聊这个问题啊，我就先说到这儿。
对，小米，
我补两句。
okay,
这个我觉得小米它会产生这么大的分歧是行业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如果你换一个品牌，大家往往对它有预期，往往有预期。这几年在中国争议最大的其实就是魏小李崛起崭露头角的时候。魏小李为什么有争议呢？因为以前没有历史，你没造过车，
对，
你以前都是搞网站的，搞 UC 浏览器的，
嗯，
啊，你突然跑过来造车了，那你的那些铁粉，那些跟你亲近的人觉得哎魏小李特别好，各有神通，但是大多数人其实带着极大的怀疑的眼光，这个时候产生巨大的分歧。但小米的分歧不是这么回事儿，小米我觉得中国十几亿人大部分都认可这是个知名品牌，对吧？然后大部分人也都知道他手机呀、啊、包括一些电脑包括一些周边做的不错，在那个中国做的不错，海外也有不小的这个销量，这个事儿呢很多人也认可。但是关于两个事情大家是没有共识的，第一个事情是一个搞消费电子的公司跑过来造车能造好吗？
嗯，对，之前
以前造的都是小东西，
对
对，你现在跑过来做大东西，
是
之前那个先例虽然是很成功的先例啊，今天来看就是华为，但是华为一直没有特别名正言顺的造车，就问界在很多人心中就是华为汽车，但问界两个字毕竟写法跟华为这两个汉字有区别，对吧？它还没有彻底正式的进入这个赛道。那小米是第一个正式进入赛道，但它能不能造好专业的车，这个事情在公众眼中，对吧？是有这个认知的一个很大的纠结的。就像很多人会觉得，哎，那个三刀，你从法国留学回来，你在法国西餐做挺好，你现在回来了就做粤菜，你做得好吗？那大家也会容易有这样的质疑。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关于小米的品牌档次定位问题，对吧？你到底什么档次的品牌？你是那个十几年前你讲的为年轻人为发烧而生超级性价比品牌吗？但前几年小米很明显也在搞一些高端化的运动，它在推动它的手机，推动它的电视，推动它的一些产品价格要比以前要更高更贵，对吧？这是它自己的一个可能在酝酿的变化点。但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毕竟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讲，我们买过的小米是什么产品？是2000块钱的手机，对吧？是3000块钱的电视，是99块钱的手环，是99块钱的充电宝，这是大家对小米的消费的经验，而且这是大多数人的消费经验。
双十一买没那么
对。对，虽然有的人买的是5000、6000的那个小米的高端手机，但那是极少数，大部分小米的用户买的都是比较便宜的小米的产品，所以这时候你出一个20多万的车，大家难以形成共识，因为如果是小米的那个 Ultra 顶配手机用户，可能觉得21万这个6000起挺便宜，性价比很高，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忠实的小米99元充电宝和79元手环用户，你可能觉得哇，你背叛了我们。
是的，其实小米的这次发布会的价格，我们能不能稍微的具体展开来聊一下？因为这次的价格，我看大家对于最顶配的车型啊，没超30万，就是26.999的这个价格，很多人还是比较正面的评价啊，觉得说这个雷军应该是在上市发布会之前把这个价格至少调低了有2万到3万。那关于这个，我们就谈谈顶配跟它最入门的21.59这两个版本，二位怎么看？或者说在这个几个配置当中，你觉得哪个是目前来讲，如果要选小米SU7的话，最适合的？依然老师，
又点我先。好，周老师，不好意思，我就抢先一下。我觉得这事儿得分人人啊，就我个人观点不重要。如果是小米真爱粉，且是经济稍微有一点实力基础的，我认为他们会直奔顶配去。就像刚周道老师说的，创始版已经对吧，这个消化光了。这群人呢，他在小米的受众中比例很低，低于1%，但是呢，因为他总基数很大，所以这些人也不会太少。但是我认为啊，如果这个车我们稍微卖一定的周期以后，我们再去看，比如说我们看到8个月或者10个月之后，我认为最有魅力的就是标准版。就是标准版，它这次出对吧？高中低三个版本，我认为低配就是最有魅力的，因为中国的这个电车市场走到2024年跟那个2020年跟2018年有巨大的不同。现在进场买车的这个很多人其实是一些我们可以称之为主流消费者、普通消费者，而不是早期的那种发烧友和那种很富裕的人群。实际上今天在互联网上讨论的特别嗨的，包括今天在直播间特别激动的，这都不是主流消费者，对吧？主流消费者今天不要那么那么长的续航，不要那么强的电机，不要那么强的自动驾驶，不要那么强的豪华配置。他们过去能适应帕萨特，能适应雅阁，能适应卡罗拉，能适应 Camry， 能适应这个轩逸，他们现在绝对拿到一台标准版的小米速七已经觉得配置爆表了啊。然后呢，再就是今天的大家的购买力啊，人民群众购买力大家也都有目共睹，对吧？你21万多的这个价格，对于中国的大多数家庭来讲，这也不算低了。
不，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是最后最主流的一个东西。反倒我当然等到这个东西占据主流的时候，我认为那个高配的那个比例啊，中高配比例会自然的逐渐随着时间去稀释啊，它只是在早期会比较高。
理解了，就是它分成尝鲜期嘛，然后还有一些等等档，到了后期
对
注重性价比，然后前期尝鲜期基本上都是顶配。
对，这个你看特斯拉就知道，特斯拉卖最多的是啥？这么多年了，特斯拉 Model 3 Model Y 卖最多的就是标配，续航也不长，自动驾驶也不会太离谱，配置更不会很高，不照样没问题吗？
明白。那周道老师呢？如果是你，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买一个顶配
啊。你也买顶配，都是不差钱。
一方面这个
不差钱，
这个对品牌可能对性能有追求啊，毕竟我这个、
okay.
我开电动车的话，我觉得双电机四驱还是挺关键的。因为我有我北京嘛，就是冬天有一两周会有雪天。就是你如果没有四驱的话，电车那个瞬时扭矩啊，说实话它在很多雪地路面是容易出问题的啊。那当然我个人角度啊。第二就是如果你不想被割韭菜的话，我的割韭菜是指啊，你买了没多久的车降价了，那顶配版多大概率是不会降的，因为那是个 branding， 是个招牌啊，这个你买它你心里会舒坦很多啊。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真的是这个性价比之选的话，肯定还是这个标准版，因为标准版我觉得配置是比较实在的啊。发展到今年，我也体验到了一些这个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以后，我深刻的觉得，就是城市领航辅助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必要的功能。你有高速的话，你就能活得非常好，开得非常好，而且高速在 L3，我们就说 L3实现这个啊合法化、合理化，然后呢，这个量产以后，啊。当量产之前应该说啊，最实用的功能其实就是这个高速领航辅助，它也有了。然后呢，你这个续航，然后呢，你这个相应的啊一些功能，包括这个啊，现在下单不是还送那个冰箱嘛，对吧？啊，这些功能加一块儿，我觉得还比较实用的。相比之下，我觉得真是家里有仨孩子，相对来说最不受家长待见是那个老二。
啊，中配。
对。中配，对，如果中配的话，真的是你对于辅助驾驶这件事是有信仰的，那你可以来一个，你觉得这玩意儿对你来说真的有用啊？激光雷达啊，城市领航，你觉得哎这个玩意儿我没有不行，我觉得是一个选择，但是呢也没那么强烈的推动力。而且我提醒一下各位啊，我们在之前看那个理想 L9 发布的时候啊，就能看到啊，这个网上是有卖这个假的激光雷达套件的。就是一辆车啊，顶上这个东西啊，这显得很贵啊。对，贴上去这个套件，我相信小米也会很快出啊。所以说啊，你买这21.59的，假装成24.59的啊，可能花个200块钱就行了。
就是装一下，但实际没这个功能啊。
对，
明白了。 那我们看到群里面其实有人也是提出这个质疑啊，就是说顶配确实是配置拉满了，但是最低配的版本 21.59 万，感觉跟极客007还有银河18比，这个配置方面还是差点意思。那这个所谓的差点意思差多少呢？其实也还好，因为有些网友今天在我们的私域群里面已经对比下来了，比方说少了一些什么空悬啊，包括刚刚讲的智能驾驶的一些硬件啊这些。那实际上我想问问二位，就是这些功能上的细微差别啊，或者说舒适性配置啊，还有包括支架的或者叫主动安全的一些细微的配置差别，会影响一个人去决策到底是买007还是买18还是买苏7吗？或者这个问题重新换一个角度看，就是说小米真正的它的影响力和这个大家就是说义无反顾的去消费的点，会不会是生态，就而不是说它细微的一些配置差别？要不周道老师先聊一聊。
哎，行好，这个问题，您说的这个问题啊，就特别好，就是，小米苏七针对我们说，甭管是吉利银河还是极客，它战胜的理由是什么？
对，
我觉得相对来说，它战胜理由肯定不是说它在造车这边多么让人放心，因为这件事需要时间来证明，以及它在性价比这边多么胜过这些车，我相信小米。是在性价比，比如说啊，我们说在初期你买车送冰箱的时候，我相信有一些功能的性价比你是比这些车强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说在终端的话啊，这些车比如说极客，比如说银河，它在终端的降价啊，它可不是说新势力那样那个老老实实的啊，我们是线上多少家，线上多少钱，线下多少钱，它肯定有一些降价动作的，对吧？你当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性价比这个事儿解决不了问题。或者解决不了大问题，那么它的问题就在哪儿？其实我觉得还是说品牌和生态。生态这一块，坦率来说，这一次小米的发布是很让我失望的。
为什么呢？
因为生态这个东西，我不明白雷总对于生态的定义是什么。似乎对于生态的定义就是我有多少个配件，多少个周边能够跟你产生连接，对吧？你说这个甭管是售价99的不能充电的那个充电头啊，那个手机支架，还是能充电的手机支架，亦或是啊，我们说这个前备箱后备箱这些东西，我从业10周年以来，我是从来没见过有一家车企在车企的发布会上能用超过啊15分钟的时间去描述我们车商城里能卖什么东西，这个是很少见的。那我就想问你的生态体现在哪里 ？OK。你在家里可以用小爱音箱来备车，提前备车，啊，让车里调什么样的温度 ，OK，你用语音把现在手机控车能做的事儿给做了一遍，那其他呢？就是你的生态原本来说，我用户用你东西更越多，你跟我的触点越多，你应该对我的需求进行预判。这是我们过去在做那个智能座舱的时候场景引擎，哪些东西触发了什么条件，这个车包括我周围这些智能家居能给我什么样的帮助，这件事情才是生态的部分，能够让我的生活变舒适了，能够让我的效率变提升了，对吧？这才是生态。我在小米这次发布会，不论是之前还是这一次，还是一些偷跑的媒体视频，我都没看见。
OK，
这个是恰恰我觉得接下来小米，我们说过了初期这个订单的蜜月期，过了初期他这个送的这些东西以后，他面对极客，面对银河 E8， 包括面对特斯拉，我觉得他有可能战败的地方，这是我担心的地方。
就是他的小米生态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丰富，或者说那么的超前，就是没有把这个事情，
对吧？
没有那么性感，是吧？就没让我们感觉到说很性感。那依然老师呢？你怎么觉得？
对你说性感这个词儿啊，我自己觉得中美最大的这个手机公司在造车这个事情上的不同选择是很耐人寻味的。我们可以用积极或者消极的态度来看待它，但我试着中立客观一点啊。你看苹果呢，它一直想要进入车，它也做了这么多年大把的钱，对吧？做了各种尝试到最后你看它终止了。其实它终止，从现在的一些西方媒体披露出来的捕风捉影的那些报道，这些报道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根据的。那个他们其实就是没有搞定高阶自动驾驶，他们发现如果没有高阶自动驾驶真正带来车的这个质变，其实像苹果这样的科技型公司杀入这个赛道 也没有太大的胜算，而且这不符合他们一贯做事情的方式。他们往往喜欢在这个行业出现科技质变的时候，对吧，后发制人，切进去，然后做一个好的产品，定一个高价，然后呢再打好自己的生态，这是苹果的这个模式。那如果他发现我造的车只是过去的渐进式的改革，跟过去的车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他最后就干脆暂时终止，可能几年以后十年以后找机会再去进入。但你看中国的这个特别大的消费电子公司，像小米，对吧，今天的发布会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小米努力让它看上去是一个特别称职的汽车公司，
嗯，
这是我今天的感觉。它称职到了它要给观众的感觉是它比以前的车企还要更全方位的无微不至的呵护大家，
嗯，
要车好开的车，要电池给你堆够了，对吧，要800伏平台给你整上，要城市智能驾驶分两套系统自主研发给你安排上啊，最后再给你卷一下 BOM， 卷一下这个定价，然后前面还搞了一堆周边，然后再把它的生态用上。就总体来讲，它在非常努力的告诉大家，这是一台为每一个人准备的非常普世化的好车，而不是说这里边有多少高科技的创新和尖端的技术。他为了这个向最广泛的消费者进行动员，他甚至使出了这样的招数，比如说手机支架。你往前看十年，所有的公司在做智能电动车发布的时候都不好意思提手机支架，如果提的话，他们以前那个阿里巴巴的王坚博士他讲的是什么，他说如果车里边以后还有手机支架，就是所有搞智能电动车的人的耻辱，就是所有智能座舱的耻辱，对吧。然后那个以前这个车圈也都会大谈特谈一些所谓的硬核科技，大家就算开发车商城里的周边也不会在发布会上讲太多提到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这个雷叔选择的是无微不至的跟大家不厌其烦的把这些东西用两个小时，对吧，谆谆的教诲跟大家都分享到位了啊。所以你背后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小米就想做一个车企，哪怕这个车没有科技上的垂直的这种上升，但他就想做好一个车企，然后把这个车量卖得很大，然后服务好从一线到四线的消费者。我觉得这是这发布会今天的定位，对吧。但是你看苹果它在思考的是不同的事情，当然苹果最后发现这个事情技术上并不具备可行性在今天，所以它直接终止了这个任务，它就不来了啊。我认为这是非常这个有意思的一个对比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刚才说到就是如果跟银河 E8 或者极氪007去相比啊，这个配置大家或多或少，然后是不是这个标准版没有那么高的性价比。但这里边我觉得很客观的说，小米有一个优势，可能是极氪也好银河也好它目前不具备的，就是小米它能够直接触达非常外围的并不太懂车也并不太关注这些年汽车工业进步和智能电动车发展的朋友，这种动员能力确实车圈不太具备。也正因为他触达了这样的庞大的人群，他今天才能够两个小时去讲很多很细的东西。现在我自己的那个团队里边，他们看了发布会，我问他们感受，很多人的感受就是两个小时中间上两次厕所，憋不住了，然后听了很多东西，好像有点失望，没听到特别高级的黑科技。但是问题是，这个雷总的发布会，他不是给已经懂了电车的人去讲。他其实是帮那些以前根本可能就不关心电车事业的人去讲，对他们来讲这是第一次的什么叫第一课，第一课智能电动车的第一课啊，这事儿是有验证的，
已经上两次课了嘛
上次是第一学期，这次是不是第二学
期
嘛，
对对，
今天公布价格就是期末考试啊。然后那个可能这群受众觉得雷总考得相当不错，我前面有一个江西的朋友就给我那个发微信啊，过来问那个极氪007和这车该买哪个，然后看他问话的那个架势，你就能看出来他一辈子就没怎么研究过电动车，也没摸过，可能是人生第一次开始考虑买个电车啊。然后发布会刚开完就直接问过来了，这很明显带着一定的意向的，有多少品牌能够做到这种动员，对吧，这一定是小米的这个优势啊。
你说
对。然后我顺便说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20万出头的这个价位的纯电轿车今年不是很卷嘛，对吧，
对的。
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你看不管我江西的朋友来问，还是刚才周道老师提到的，对吧，还是我之前在视频里边我其实也做过的演绎，就是你发现这么多传统车企都羡慕这个小米的流量，但是好像 吉利系的产品是最容易被这个流量捆绑住的。所以如果说小米在这个事情上占了很大的便宜的话，吉利应该说也是跟着这个便宜呢分到了一些便宜。但是其他很多的大型主流车企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有失落感的。
嗯，
因为你不仅不是那个聚光灯上的明星，而且甚至你不被提及跟那个明星站在一起。
嗯，喂，李安老师怎么没声音了？
哎，我说完了啊
啊，就是你最后一个高潮直接收尾了啊。其实今天是这样子的啊，我在打球的时候，我在录音之前去打了一会儿球，然后在球场上我就把那个手机啊放到最大的声音，我在听那个发布会，然后旁边一起打球的球友就跟我说，他说今天小米发布会啊，我说对啊，我说我们打到九点半，一会儿回去直播。他说你今天晚上跟雷军直播吗？我说哪有这个咖位啊，怎么跟雷军直播呢？我说我们汽车圈的一些媒体在一起聊聊，然后他们也很关注这个事儿。然后打了一半的时候，有人就跑过来跟我汇报了一下，说刀哥刀哥，价格出来了，22万。我当时一听，我说这价格怎么还是个整数啊？啊，其实不是22万嘛，21万多。然后晚上在吃饭的时候，就是打球之前，我也是把那个发布会一直放在手机上听。然后我媳妇儿就提了这么一个问题，我媳妇儿说，她说你为什么要看发布会的回放？我说不是回放啊，直播啊。她说那不是上次已经发布过了吗？我说上次发布只是。小米宣布造车，然后讲一下自己大概怎么个造法。但是这次是正式发布一款车型，叫 SU7 苏七，然后会有价格。然后呢，我说你不是缺个车吗？我给你买一辆呗。他说这车多大？就是我媳妇儿第一个问题是这车多大？我这车确实不小，我说比以前家里那个奔驰 C 要大一些啊。那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你看女生买车的这个心态长什么样，或者有什么配置，她根本不关心。她上来第一个问题，这车有多大？但是用大小先来决定，但可能这只是一个个例啊。但是我在网上也是看了一些买车的人群的一些画像，那么其中有一部分，你包括商场里面我也去逛了，我发现就像依然老师讲的，大多数的人其实对这个车并不一定真的了解，而只是对小米非常的熟悉，就会觉得说哇，第一个抱着一个很好奇的心态，就是小米造车了，那造出个什么样子的车呢？那么第二个心态就是，哎，那小米造车了，它应该会卖多少钱呢？对吧？大家一直抱着这个想法，所以网上也有各种调侃啊，九块不是9.9块啊，就是99000交个朋友，对吧？然后这个199000交个朋友，那这次21万多，其实跟199000的价格也差不多了，加上一些第一次首发的权益的话，那现在雷军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50万以内啊，我们是最好看的，我们是最好开的。啊，我们是他没说性价比啊，因为各个品牌现在是很少会提性价比这三个字，现在哪怕就是提也会用质价比这个字来去替换性价比。那现在50万以内已经成一个梗了，之前是网上这个说飞度的嘛。那我想问问周道老师啊，就是如果真的按雷军这个说法，50万以内，你觉得小米真的是属于很有产品力、很有竞争力的一个产品吗？
我觉得50万以内这个说法吧，特别有意思。
嗯，
就是你看中国汽车产业的，我们说那个价格段的销量啊，就是成联会基本上会公布这个东西啊，就是10万以下是一个档，10到15万一个档，15到20一个档，20到25一个档，25往上啊又是另外一个档，真正到50万以上就是另外一个档，就是说白了，它在不同价格段的分布啊，就是相当不平均。
嗯。
有时候可能15到20万，10到15万，它特别多，所以说你要把这个小米苏七这个价格放到这个各个价格段里面去，然后跟50万以下所有车去类比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举个例子啊，我能说这个麦辣鸡腿汉堡是这个售价50块钱以内最好吃的汉堡吗？我相信它是见仁见智的。
对的，
对不
对？对的，嗯。
对，我觉得还是见仁见智的。
这个事情已经对这个事情已经不稀奇了。自从当年有500万以内最好的 SUV 之后，我觉得你再这么搞也不会让大家觉得很有趣了。这是一种在社交媒体时代沟通越来越下沉、越来越不严肃的一种现象的越来越普及的一种展现。
嗯，
就是大家都不正经说话
了。这个价位，说实话，价格段被解构了。价格段解构，它已经丧失原来表达意义了。那50万，你那最好的车卖多少钱？那肯定是卖50万，对不对？
嗯，就是一种情绪价值。嗯，因为大家已经不去理解这个字面意思背后的一些逻辑的和道理了，大家不考虑这个问题。
对，
对的。
对，其实你纵观这次发布会，我觉得真的雷总是一个开发布会开出经验的人。
嗯，
你包括他在发布会的过程中有一些地方，哎，比如说我车上有两个铆钉啊，能一边放一个手机支架。啊，下面能放外卖， 这种事情说实话，你要在传统车企，咱都不说会不会拿这出来单独说，他甚至去定义这个功能他都有可能不会，大概率是不会去定义这个功能的。
嗯，
但是为什么雷总会把这个拿出来说，我觉得其实也是他在发布会整场 trick 的一部分，就是他深刻的觉得，我觉得他深刻的知道，如你去单纯的去讲这个车多么多么厉害，
嗯，
多么多么有性价比，技术多么多么厉害，你可能吸引不到用户，也可能成不了梗。但是呢，你如果传播这些东西呢，反而这会让这场发布会做得很有意思，而且这也符合小米的一个调性。我觉得就是很多事儿啊，就雷总的一些话呀，一些语录啊，我觉得要是放到他的整个的这个大盘中啊，这个包括小米这个整个品牌形象中去看啊，越看越觉得这个雷总值得研究。
值得研究。其实有人讲说这个雷总的这个发布会啊，其实有一个特点啊，就首先经常停顿要掌声。我记得刚开始发布会前面不到五分钟。对，突然停了一下，下面人忘了鼓掌了，然后顿了大概 0.5 秒，哇，开始鼓掌了。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多问反问句。这个你们觉得怎么样？好，好不好？好，哎，就是一般那种培训讲师会用这样的方式。然后第三个就是数字要反复提。就是这个冷冰冰的一个东西，可能你光说它的这个怎么好，别人没感觉，但是你说它背后花了12759个小时，一共有3755个工程师，历经19959天的夜晚，然后你就突然感觉，嚯，这个东西在就绝对是个好东西。然后最后就是，反正事事都要带感情啊，就是包括他会说我们创业多么的不容易啊，我们的这个同行也是多么的不容易。都不得罪人，然后同时呢，就让大家有会产生一些情感的连接。那我们其实今天看到这个产品啊，有一个点是在今天现场我感觉没有展开来聊，但是在上一次发布会上聊的比较多的，就是它的这个产品设计。那么我那天是跟谁？是跟一个老大哥在一起聊天，他就跟我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小米汽车啊，他今后难道不准备出海了吗？我说，哎，你为什么要问这么一个问题啊？他说造了这么一个非常像保时捷的车，他怎么出海？他到海外不就被人笑掉大牙了吗？我说这个话米粉不要冲我啊，米粉千万别冲我，因为官方也是很能接受跟保时捷的这么一个调侃，所以我就想问一问，就这个造型设计，今天还专门请了这个设计师啊站出来讲了一下，虽然时间很短，那我想先听听依然，就是这个造型设计，你觉得像或者说是模仿，哪怕用个致敬啊抄袭，反正不管哪个词吧，你觉得这个设计你怎么看？
我们都看到了它跟保时捷有多像，我们也从圈内其实都听说第二个车又会跟另一个著名品牌也是高端的比较像，
是
圈内都知道，对吧？这个怎么说呢，在这个事情上，如果你问我纯个人的看法，我并不是那么的支持，因为我更希望更期待看到小米其实走一个自己的原创和独立的设计风格。
对，
小米在它不同的消费品类，有一些品类呢它做出自己的风格，有一些品类呢其实借鉴色彩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当年那个著名的空气净化器。我只能说我期待它有自己的风格，但是从那个商业的角度考虑呢，它直接去跟随一个确定被大家喜欢的风格呢，在中国这确实是一种实用主义。因为中国的消费者坦白的讲，对于你是不是 copy 来的风格，好像他们历史上就不太介意。众泰也一度卖得很好嘛，对吧？这个就是用户对这玩意儿无所谓，那我们也只能够说，你在商言商的讲，这也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个人认为，在海外，如果你往那个发达国家走，用户是介意的。如果你往偏这个发展中国家走，我觉得用户可能跟中国一样，也就无所谓。啊，这个事情，很直白的讲，就是这么回事儿。
是的，
这个，但是我其实觉得小米的那个团队实力啊，你看那前宝马设计师、前奔驰设计师，包括他们的财力，包括他们拥有各种资源，我个人认为他们完全有能力做一套，比如说像蔚来那样，对吧？就是你很好看，且这是你自己的，我认为他们完全本来可以做到这一点，理想也做到了吧。理想的设计我认为总体也是非常棒的，包括最近一台车，我个人都认为纯设计来讲，我认为都是高水平的。这个极客呀、领克呀，我觉得很多品牌在中国都做到了高水平的原创设计。 所以我只能对这个事情还是保留一点点个人的遗憾。但我认为这个事情，这个策略对于市场是 OK 的，因为他的这个不是真的卖五十万，他真卖五十万，这个策略一定有问题，因为五十万的用户的需求和25万的用户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知道老师呢？知道老师。
就是依然老师这个啊，我觉得依然老师啊，话都点到了，就是太优雅了。我这个，因为你们还是用自己的号直播吗？我这个虎秀的号嘛，啊，虎秀这个一向这个啊什么什么形象，我就不多跟大家介绍了啊，我就直说了。
你仅代表本人言论，不代表官方。我帮你解释一下啊。
啊，哎，谢谢，还是您疼我。其实，在小米12月份做发布会的时候，当时他做了一个各种的传播，就是在各种楼上说向谁谁致敬，对吧？我记得像啊，像魏小李都致敬了，像华为也致敬了，对吧？
反正没向吉利，没向吉利致敬。
当时我们就写了，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我说你最该致敬的不是保时捷吗？
嗯，
对不对？我当时说点出来的，我说我最失望的一点就是雷总说，赌上了自己的全部名誉和身家啊，进行人生的最后一次创业，然后呢投入1000亿人民币啊，这都是当时雷总的原话，我说1000亿就砸出来个保时捷泰坦，对吧？这个很让人失望，就是你如果说啊，你不是这个，你不魏小李之外，你哪怕是这个奇瑞，大家都在搞一个新的自己的设计，对吧？你横竖，我说你小米横竖这个品牌调性比奇瑞高吧，对吧？咱们说看平均售价，但你最后搞出了一个严重致敬保时捷的玩意儿，这个东西刚才依然老师也说了，放在20多万这个价位里，可能用户不怎么在意。我说是用户不在意，但你的追求我觉得不限于此啊，而且真正愿意去花30万以上、40万以上、50万以上买车的人，他真的不介意这个吗？为什么有那个身价买车的人他不买一众泰呢？对不对？这件事对他眼里，他可能不会说出1、2、3点，就是其中有一点是设计的原创，因为人觉得这个是一个默认的要求。而且实际上我看见我们自主品牌这几年都在往这个方向引进，哪怕比亚迪几年之前，我们说啊，2017年还是2018年上海车展的时候，人家把艾格引进来，全新重新设计了个唐的概念车，人家以后的车王朝的车还重新设计了呢，啊，对吧？以前比亚迪可是去抄那个卡罗拉的，
丰田
抄花冠的，
对呀，
对呀，人家我就说比亚迪是学过坏，人家现在学好了呀，那你咋就非得往下出溜呢？我不理解。
那
这事儿有一个好玩的点啊，就是我最近我也不能点名，但是中国某个大车企在内部讨论的时候，这个已经有这样的论调了，就是说他们反思啊，在中国不应该做原创设计，因为你做原创设计呢，劳民伤财，费时间，要做研究，要做原创分析，然后最后呢风险还很大，因为你设计出来这个原创的结晶吧，你可能比起这个保时捷啊，比起这个奔驰啊，比起宝马啊，说不定最后还略逊一筹，然后消费者还嫌弃你。
嗯，
如果我们上来就大胆的抄，哎，我们就把什么路虎啊，哎，什么揽胜啊，什么这个对吧，这个凯迪拉克，什么沃尔沃，我们把他们的优秀的那些已经被市场充分证明的那些造型整过来，这样的话，第一节约了经费，第二压缩了开发时间，对吧？第三呢，这个还确定的能在市场上能让消费者比较喜欢，这不是一举多得吗？就是这种企业内部的论调和风气的形成，实际上有一点点开行业的倒车，就是这种事情有可能它有现实的合理性，但我还是想再次表达个人的这种遗憾啊，这就是我们的工业注定要走的和反反复复要走的这种怪圈和套路嘛。我们怎么从小写作文就虚情假意，这个事情我就一直非常反感，对吧？我不知道今天的小学生和中学生在写作文的时候是不是还虚情假意？
是的，是的，因为你为了分数嘛，你要为了分数。
我们他妈什么时候能不虚情假意呢？啊，
说多了，说多了。
哎呀，就要这样，就要这样，就应该这么说。
提倡点真善美不行吗？
没事啊，我跟你讲，音频电台敞开来说，哎，敞开来说，为什么呢？因为厂家不重视，你随便怎么说没关系，影响力没有那么大啊，没有那么大。但是呢，这个
咱仨都没参加发布会嘛，对吧？
哎，对，都没邀请。
就
这也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等会儿啊，你先依然说。
以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一个小孩子在你自己写一个800字的小学6年级作文的时候，你写了你自己真实的想法，然后得到一半的分数，和你照着那个作文书的套路去整了一个跟别人一样的作文，得到了满分，我永远会投票给前面那个事情。然后我自己也一直是这样做的。
OK， 那其实依然内心还是希望国内多一些原创啊，不要走开倒车。其实包括周道老师也是这么想的，就是觉得你致敬了半天没致敬保时捷，但造个车子其实特别像 Taycan。那这样子，我们听友也投个票呗。听友你大家觉得说，其实长得像没事儿，咋没一点事都没有，不挺好看的吗？哎，你就扣个一。如果你觉得说你这绝对不买那种长得特别像某款，就是特别耳熟能详的车型，对吧？常见的车型我坚决不买，你造的再牛逼，你再有什么技术黑科技我都不买，就因为你样子是超的，你就扣个二。哎，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扣一扣二都可以试一下。哎呦，扣一的多诶。扣一的多诶。对，这就是民意啊，这就是民意，直播就是这点好啊，我们可以看到到底是大家是怎么想的。那么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有将近700多号人在线啊，前前后后也来了2000多号人去听我们的这一期的音频的播客，那也是创了历史记录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MyClub 平台上历史的最高记录啊，真的人气非常的旺。
如果我们的那个国内的那个商业环境不管山寨的话，就是我认为大家确实都很愿意花3000块钱买个劳力士，500块钱买个 LV， 当然愿意。那这个事情就来了，就是这个社会最终要不要做这些事情。就是如果我们考虑一个社会的长期利益和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这个事情做了到底好不好，你站在那个500块钱买到了一个如假包换的仿制 LV 的个人角度，他肯定是赚了的，我觉得他是赚了的，他也有很大的动机和理由和合理性去买这个事情，如果没有任何的规则拦着他的话。但是对于一个社会真正的长期价值，对于公共的利益来讲，到底哪个是更好的？因为如果山寨作品特别的成功，其实这是对所有的原创作品的巨大打击，然后那些人就会在车企内部组织讨论会，说他妈的我们以后把所有的原创团队都开除吧，我们以前200个设计师以后留20个就够了，因为不需要做原创，直接炒，
劣币驱逐良币嘛。的确是这样。
而且啊，我觉得刚才看到那些回复啊，我觉得就说一句吧，大家想一想啊，那百故宫博物院里的这个青花瓷啊，元青花啊，咱是把它砸了换一现在景德镇刚出厂的，那比那新，那比那工艺还好，咱是放一这东西，还是说咱把那元青花留着
啊？它有这种时间的穿越的历史的沉淀的，
而且元青花可是原创设计啊，同志。
明白，它在那个时代，它有具备那个时代的开创性，对吧？就像我们去看画展，其实我也看不懂什么看莫奈的画展，我说这什么睡莲，这啥东西啊？然后旁边有一个专业的人就跟我解释，他说你站在远处看，他说这幅画早上和中午和晚上看的都感觉都不一样啊，包括这幅画他在创作的时候也是必须在某个时间点再去添上那么几笔。他说在那个年代就是怎么样用光线用光影让它的颜色可以自然的过渡，还有这在之前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想到的。哇，给他这么一说，我瞬间觉得说我这幅画好牛逼啊。他如果不给我解释一下，我根本就不知道，就我会觉得说那不就拿个笔在上面点一点画一画，不就是对吧，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嘛。所以我们不懂艺术嘛，就你说的这一句我一点我们就透了啊，就是古玩为什么大家会去研究它，它会有价值。就像我曾经说的嘛，有人说哎呀我追不到女朋友，我说你追不到女朋友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我说给你举个例子就可以了。就像你们家如果被偷了东西了，你第一反应是什么？你会看你们家的冰箱被偷了吗？微波炉被偷了吗？你不会看的，你会去看看你们家里面啊小柜子的那一层抽屉里面的，然后里面用那个什么红布袋子包着的啊，你们家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某一个这个传家宝啊，或者说你们家以前奶奶的奶奶传下来的那个老金链子那种，它可能也不一定值钱，但它有意义，就是视若珍宝啊，就是得之不易，失之可惜。我说你其实想去追一个女孩最根本的是什么，就是你要让那个女生能感知到她在你的心中是得之不易失之可惜的啊，这个是最关键的。我们讲的有点跑偏了啊，来我们回到我们刚刚前面那个话题啊，就是为什么这次小米汽车我们三个都不请，你说我跟依然不请就算了对吧，依然对不对，你在国外，那我呢这个影响力还没到是顶级头部是吧， 但是你说这个虎嗅这么大个平台，虎嗅平台的汽车版它都不行，这成何体统？是不是？周老师你怎么看？
这个我建议啊，这个不论是我呀，还是这个，首先第一啊，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有空杯心态。
嗯嗯嗯，你看到了这个时候来空杯了啊。
对，无论是自我感觉做的有多好，
嗯，
那还是需要这个同行的认可啊，需要这个社会各界的认可。这个人家不认可你怎么办？那咱们就只能把这个事儿做得更好。
嗯，
啊，让别人批评的时候，让你没话说。刚才我看了评论区也有很多人这觉得哎这个水平低啊不行啊什么的。
那你别看那些夸你好的你看看。
我就一句话，虚心学习啊，把做出更好内容，这是第一。第二啊，我觉得小米这家公司啊，作为这个由科技行业跨行进入这个汽车行业啊，他在请媒体的这时候，我觉得他有自己的一些这个打法，无论是公关或者市场。啊，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大 V， 比如说微博比较顶流的啊，这个这两天对这个小米的评价也不是很好，
嗯，
对吧？我相信呢，有一些他可能在跟小米公关的接触的时候，也不是说有一些事儿特别愉快。当然了，都是同行，而且人家前辈，我也不说了。但是这种感觉我是能够这个感同身受的。但是我觉得，归根结底的是什么？我们三个在这儿诉说的啊，我们三个外围人士啊，在这儿诉说的都是我们对小米的真实反应、真实想法。我觉得真这件事儿，就像刚才依然老师说的，真这件事儿比什么都重要。这也是大家为什么听这节目的原因。
嗯，要说真话。那依然老师呢？您这边是邀请了，但是你去了欧洲还是没联系上？
哦，那个。这个我觉得那个首先是没有邀请，然后他们也从来没有喊我去接触这个车，我觉得这个是我尊重的，因为我并没有强迫和就是大牌到就是人家必须请我，这个我一点意见都没有。这个其实他们之前还有联系我，问我要不要加入这个小米汽车团队啊，就说明他们可能更看重我作为一个工作者的能力，而不是内容创作者的这个价值啊，但无所谓，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绝对的充分尊重，别人没有任何的义务一定要邀请你，即使我今天假设我是陈震，我也认为他没有义务啊、这个事情是自由，对吧？
嗯，
然后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没有任何值得谈论的，以后也不会有任何的企业请我或者不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活动，我就要改变这种态度。我应该努力修炼的是不因为这些动作来影响我自己的判断，我觉得这是我要追求的境界。然后我也就是瞅了一下咱们这个聊天的评论区啊，就是大家其实很多人就会跟我和周道老师对于这个对吧，这个设计是否原创有完全不同的态度。这里我也要解释一下，就是消费者和内容创作者和公共的信息的表达者天然是不一样的。就是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大学的老师，我所讲的话如果能够100%和一个这个对吧，这个工厂里的工人呐、或者是这个大学老师自己家里的这些亲戚啊，都能达成一致的话，我认为这是对社会分工的消灭。就是难道我不知道，如果我去经营一个企业，我把这个造型搞得跟保时捷一样，这个车可能会卖得好吗？这个现实主义的这个道理我当然非常清楚，
嗯，
对吧？但是公共表达的时候，如果我们去提倡这样的事情，在我看来是很糟糕的，对吧？就像我们从小其实在学校里也好，在媒体上也好，我们听过太多的大道理，我们是否每个人都践行了那些大道理呢？很多时候没有。但是难道我们要说那些大道理大广播要去适应现实，哦，就因为现实中有很多人可能也会随地吐痰，有很多人也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欺骗，有很多人也会有很多的虚伪，难道我们的公共广播，我们的国家电视台以后就告诉大家，哎呀，其实三刀啊，平时多点这个对吧，自以为是和这个坑蒙拐骗和这种小心眼挺好，没问题，这就是社会、对吧，就是你需要注意的是你在公共言论不是反映社会的现实，而是你的态度是希望它变得更好，这两个事情天然有立场和角色扮演的这种差异啊。
理解。我最后插一句啊，其实正好前两天我跟吴佩老师正好是碰到了，然后吴佩老师跟我说了一件事儿，就是说其实小米到目前为止没有代理公司，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二位有没有了解到，它是没有代理公司，就是不太了解是吧？反正我从吴飞老师那边了解到的，也正是因为他目前还没有选定汽车的相关代理的公司，所以他前期的这个邀约你可以看得见，基本都是科技媒体。那么虽然说也有一些汽车媒体，就像这两天大家一直在调侃我说你的前员工都去了，你怎么没去？就是说那个张秋成嘛，啊，秋成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根本性在于还是人，就是说，哎，正好他们这个人际关系是处在了一起，大家都之前就有认识，老朋友嘛，对吧？所以邀约一下很正常。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也不用再去在微博下面去问了，说刀哥啊，怎么没邀请到你？好饭不怕晚，就像我们一起进到一个隧道一样啊。其实进到隧道之后，我们都知道一定会出去。一定每个人都会穿过隧道，但是大家都堵车的时候，你看到旁边那股车道的车动的时候，你会特别难受。凭什么他动了我没动？哎，这个我觉得刚刚依然老师说的很好，空杯心态嘛，这个早晚都会有一些这个试驾的机会啊活动的邀请。那么大家其实也想看到我们对于这些车的评价，这个不影响啊，去看了也好，还是没看也好，现在各个城市的展厅其实也都有了。你包括周道老师啊、依然啊、我啊，都是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那我不是啊，我是南京，然后北上广宁这样的城市，我们都是可以看到这个车的。那么有机会呢，我们就实车拍摄给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视频。那么我们要不最后做一下小的展望吧，就是这个一个在我们汽车圈里面又横跨科技圈的，然后也是在圈内圈外算是出圈非常厉害的一个品牌。那么现在这么大个流量，我一直认为流量啊，它有好的积极的作用，它可能也会反噬啊，这个主要就是一个放大器嘛。那么小米今后的产品质量啊，包括它的像智能驾驶、智能车机的体验，以及它的现在全国大概50多个网点吧，它的这个50多个网点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质量，我想听听二位有什么看法。就是销量什么咱先放一边，就是对于这个产品的品控，第一次造车对吧，还有这些软件硬件以及服务这一块，那先听听要不周道老师您怎么看。
我说实话，我客观来说不是很建议大家买任何品牌，我是说任何新品牌的第一辆车，第一批的第一辆车，
第一代产品。
我们对第一代产品，我们纵观啊，这个第一代蔚来 ES8 对吧，第一代理想 ONE 啊，第一代这个小鹏等等的，都有一些或多或少问题，甚至说极客001啊，吉利下面的这个品牌，按理说这制造方面绝对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啥呢，它汽车是一个综合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把这么多新的硬件新的配置，再用一个新的团队在一个新的产线上进行这种制造生产和交付，它一定会出各种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新的车我们的车企都会给用户一些后面的车没有的权益，比如说终身质保，比如说送这个送那个啊。一方面肯定是为了获客有订单嘛，对吧，另外一方面也是基于这个因素，就是这辆车或多或少尤其是软件层面会出一些问题，而且车企的话会通过后续的快速迭代来解决这些问题啊，有一些通过软件能解决是没问题的，但有一些在工艺上的，因为工艺上肯定需要磨合嘛，对吧，咱仨组一装修队，那咱仨装的第一个房子，那肯定是这个房子以后这个修要修的地方肯定比别的地儿多，对吧，我觉得这是客观存在的，这是第一个。所以说就是真的喜欢这辆车的我觉得买没问题，但是如果从朋友角度上来讲，我会说哎，你要不着急先等一等，等个半年，等个一年，他这车更稳定的时候，哎，咱们再买。你买的也踏实，用的也踏实。
好，那依然老师呢？您怎么看？
我不太善于做个人导购的建议，因为我始终秉持着一个看法，就是每个人会有自己的选择和爱好，然后所有的选择和爱好背后有非常具体和多元的因素。所以大家是会选到自己喜欢的车就好，然后只要你喜欢，我就会非常尊重他的选择，不管你是想买一台小米也好，特斯拉也好，还是一台理想也好。然后今天这个前几天我在微博上谈到这个车的时候，我当时的预估是它会很快在三个月之后就达到5000到8000的月销量。其实今天我看了最终的定价，我会把这个数字再调高一些啊，我认为它即使三个月之后迅速冲到10000的交付量，我也不会有任何的意外。因为我还是认为他今天给到的这个产品的规格，结合他的名气、他的影响力，结合他的这个定价来讲， 它就是非常有市场。今天，我们这些混车圈的人，对吧？朋友圈都被这个事情刷屏了，这不稀奇。但问题是，我的圈
对。
外朋友，我问了一下，他们朋友圈也被刷屏了，这个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稀奇了。就车圈一个很热的车上市，对吧？车圈的人总归都关注的，但是这个车的热度它不是车圈的热度，所以我个人认为它在市场上会有好的表现，只是我还是试图，对吧？就有一说一，我对它，觉得看好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它做的特别棒的地方，比如说它这个发布会，包括它的时长的设计，包括它的演讲的尺度、颗粒度，包括它拆解它的这个结构，对吧？从周边讲到车，讲到店，再讲到质，这个层次，我都觉得他很多东西都做得非常的理性，非常的有策略，非常的有取舍，非常有清晰的这个目标感。但我有遗憾的地方，对吧？刚才已经讲过了，就不赘述了。我还有一点想补充的，就是今天在就是很多人就是聊起这个发布会的时候，会说雷军在给汽车营销人上课，对吧？其他车企的发布会也应该像他这样，讲点消费者能听得懂的，讲点，对吧？隔壁老王、邻居小张、小花姑娘都能够这个喜闻乐见的这个通俗的内容。
接地气。
其实这个事儿呢，这个得这么看。你现在我就这么说吧，今天晚上是哪吒，今天晚上是这个长安汽车，对吧？假设他们做了一场2小时的发布会，就按这个文案讲，就按这 PPT 做，你听吗？
不是
你
雷
愿
军
意
你
听
不
两小
听，
时吗？
对，不是雷军
你
站
听
上
那两
去你
小
不
时吗？
听，
不，你
对。
来不来吧？我就先别说你听不听，你来不来吧？来了以后，你能够有多少停留时长？你有多少耐心？
有道
当
理。
他讲12个颜色，比如说12个颜色啊，讲5分钟的时候，你在第几分钟退出？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不能够站着说话不腰疼。主流大型车企开发布会去的都是懂车的人。特别不懂车的人是不会去听那个线上发布会的，这就导致了你跟懂的人讲，你必须用懂的人那套语言体系。小米是少数有资格在发布会中直接跟不懂车的人讲车的品牌，
对，
啊，
有道
这
理。
是特别不一样的。真正做过演讲的人都知道，你往台上一站，大家并没有固定的优秀的演讲方式，你是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到底在讲啥。
有道理。的确，这个品牌它的很多操作模式啊，它不好去模仿。你换一个
无
品
法
牌
模
去，
仿，
换个品
这个
牌
世
去
界上
做。
所有真正好和有趣的事情，它最终你会发现都是不可以模仿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对于，对吧，走捷径的造型复制，其实我有意见，因为我是支持小米的，我是支持中国汽车工业的。我认为他如果在这个事情上稍微再勇敢一点，他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含金量，包括他团队内部，对吧？因为你做原创的事情有个好处，就是一开始难，但你的团队会越来越强。然后你真正的原创设计的感觉会越来越好，你的品牌的势能会越来越容易积累，而且在原创的过程中，你能真正深刻的去理解你的用户和市场和受众，从而最后真正深刻的为你的用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建立这个企业更高的护城河，对吧？我们中国制造现在在全球的 GDP 来讲是第一吧，对吧？那中国制造为什么我们平均的附加值这个利润率搞不上去呢？我们就是 GDP 搞特别高，但你论那个利润率，我们一直很低。为什么利润低啊？因为当你做复制品的时候，你实际本质就是供应链的搬运工，你只是把一堆零部件拿过来合一下，啊，拼一下，然后就交付出去，对吧？这事儿我们干了这么多年了，我们希望未来的20、30年还继续干这事儿吗？总得有人率先不干这事儿吧，对吧？所以我
看来
就
我
对
们
我
在
们
黑
中
暗
国，
中摸索这么长时间了，我不能继续
对。
摸索呀。
对，我们对中国制造中的优秀企业是有一些格外的要求和高期待的。我当然能接受中国的很多车企当中有很多现在还天天这个跟随模仿，但是我们对一些，对吧，特别优秀的企业，我们其实希望他承担更大的行业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为中国人民创造更有趣的故事，对吧？你有一天回到家里跟你孩子讲这个车的设计的时候，包括小米的设计师啊。他以后在国际的那种大设计论坛上，他能不能够很自信的介绍这个车的设计？今天你是这个设计师，你跑到慕尼黑，你跑到纽约，你去参展，你能不能讲这个车的设计故事，它的灵感，它最初的思考？
但是有人说，现在海外车展基本都变成中国车展了，很多的车展都快做不下去了，都是。
哎呀，我真的我一直这个观点，就是我多说两句，我一直这个观点，
这是
就
井底之
是
蛙的看法。
外国这么多车企啊，动辄这个时间啊，几十年、上百年，咱们现在说了啊，新能源浪潮、智能汽车浪潮来了啊，外国车企被咱们中国汽车产业啊拍的这个啊四脚朝天啊，拍在沙滩上，好像我们就赢了这一筹。我说同志们啊，咱们。从历史学的角度，因为我经常在文章中体现历史学角度，因为我是学历史的。
啊，
举个例子啊，雷诺这家车企已经退出中国了，新的
对，
产品就是人家只在中国只有后市场业务和出口业务了。这家车企没什么了不起的，是吧？人家雷诺一战、二战全经历过。一战的时候，雷诺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这个最接近于现代坦克的这个坦克——雷诺坦克。二战的时候，雷诺被纳粹充公了，为纳粹生产战争机器。
对，
我说雷诺哪一次遭遇的挑战不比这个新能源智能化浪潮来的大？你没必要因为咱们一时的得失，咱就觉得战胜人家了，这还早呢。咱要打好每一场仗，走好每一步路，这个时候咱们再说，咱们对对方实现了超越，实现了赶超，着什么急呀？对不对呀？
对的，说得非常好。这个明古见今知未来啊，其实有的时候看历史，它就是一个不停的循环。而且刚刚提到了这个一战、二战啊，其实这个阿道夫·希特勒他最大的一个能力就是演讲。而且现在很多的这些科技类的发布会，其实更像是一个这个宗教的思想传播会啊，就不管是它的这种颜色的单一性啊，包括这个主讲人的这个思想的。就是属于非常CPU 的这种形式啊，压迫性，其实它个人崇拜成分非常的高，但是现在很多的车企它不存在个人崇拜这个概念，就是品牌就是品牌，咱其实就有点像是完成一个任务啊。那么它这里还存在一个像雷军本人这种行业劳模，然后一个屌丝草根，然后一路逆袭到今天这样一个规模的企业，甚至赌上身家性命去造车，很感人的这么一个创业故事啊。所以呢，很多人。了解小米，知道小米，然后又可能被他的这个故事所打动，那么最终能不能转换成消费啊？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因为我本身是销售出身嘛，所以我其实一切是以销量论英雄，手指伸出来还有长有短嘛，对吧？每一个车好与不好，它其实针对不同的人，就是你花30万，你买的不是这个产品值30万，而是你看中的那个点，它值30万，这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咱们聊那么多。我想在最后问一下，就依然老师跟周道老师，还有需要补充的吗？
就补充一句呗，就是
嗯。
我跟依然老师啊，我由衷的希望小米好。如果小米有一天有原创的设计，有很好的产品力，有很好的操控，也有很好的品牌、很好的生态，这辆车值50万、值100万，那是特别特别好的事儿。他那个时候成为这个100万、50万以内最好车，那我这个掏我金钱，我贷款我也买这车。
好，这句话我们听到了啊，我们记住了啊，看看这几样事情都能实现的时候，我们就到时候去给周道老师发信息。周道老师，你车提了吗？好，来，我们再听听依然老师这边有需要补充的吗？
就是我觉得祝福吧，就是期待小米的这个苏七后续都一切顺利。然后，在第一个车对吧，求稳，然后进入赛道，然后站住脚跟这个角色完成之后，我期待小米汽车能不断的有更好的作品给到中国这个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因为他们现在全球其实也有自己的这个手机业务啊和一些其他的这种电子消品业务，等于他已经有了渠道和品牌认知度，其实这个也是。在中国的这个制造这个大体系中，其实比较稀缺的。我们中国制造搞这么多年，其实大部分公司是只有制造没有品牌，特别在全球市场。华为啊、小米啊，包括这个吉利系也掌握了很多的海外的品牌的触点和资源。但如果还有大疆，对吧？但如果你仔细去想一想，真的不多，没有多少啊。我现在人就在法国，前几天还在德国。我就是，如果你放到全球这个舞台。我自己个人是特别希望中国的索尼、中国的三星、中国的松下这样的公司尽早的，对吧？那个出现，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期待吧。啊，今天有一些话可能偏这个批评，有一部分，但我个人觉得，我们对一个企业和社会负责任态度，并不是一味的去捧它，这个。 其实我们的社会本来就存在一种有一点点糟糕的现象，就是大家慕强是人类的本性，但我们的慕强经常来得太赤裸、太直接了。就是我们经常会认为人强、人有权威，我们就认为他做的都是对的。然后如果有人不够强、也不够权威，当他做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还经常嘲笑他，就因为他处于不利的境地。就这种做法，就是它其实从长期来讲，对社会是有巨大的这个伤害的。其实大多数的读者跟我一样，我们在社会里也都不是什么强人，对吧？一个社会有规则，有更多的道德和有更多的敬畏，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是巨大的保护。它降低我们每个人的工作成本，减少我们每个人的纠结和思考。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更加简单的完成他的教育，有他好的这个人生，当然我说的就也比较隐晦啊，我就说这么多了，
对，要多听两遍啊。那么现在汽车圈里面其实也有一些不太好的现象。刚刚我看到有人也提到了，就是饭圈文化啊。现在就是我是个 KOC，我占这个品牌，然后我占了这个品牌之后呢，我对于其他品牌就是一种为黑而黑啊，比较敌对的状态。有一些比较直接的还好，因为大家一听就明白。但是现在有些做的是越来越隐蔽，所以这也挺让人迷惑的一件事儿啊，然后呢，我们最后我就不说什么祝福了，有两位老师都已经祝福的那么多了，我只想说一句，这个雷总啊，该邀请还是要邀请啊，是不是？你哪怕不邀请试驾，你起码对于产品内部讨论会这一块儿，我觉得依然老师，你像今天这期节目，相当于就是免费给这个小米汽车把脉了嘛，对吧？周到老师都是国际视野的，那我就是一销售出身嘛。那其实，如果你真想去了解，就是说这个车到底是什么样的消费者啊，或者说在经销商层面，怎么能让这个经销商啊，或者说是叫直营店，更好的去卖车，更好的去服务消费者，消费者的心态，我觉得我把握的应该还 OK 的。所以呢，最后这几句话其实就是想给厂家听到，对吧？这个别再找一些这个不守保密协议的那些媒体过来去试驾啦，对吧？还提前放的这招，像我们这种都是。至少是有合同契约精神的媒体，哈哈哈。好的，那今天就聊那么多啊，正正好好一个小时多一点。很多人也是问说有没有回放，有，而且今天呢咱加班啊，一会儿周道老师和这个依然老师把音频直接传给我，然后我赶紧让我们的后期今天加班，12点之前我尽量就把这个音频给它上线，大家就可
厉
以
害！
从头，哎，从头开始我们就可以去回听了啊。咱今天加个班，然后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大家记得关注关注啊，点一点依然老师的头像。给他点点关注，依然老师的节目更新频率还是蛮高的，而且他的节目不仅有音频版，还有视频版啊，在 B 站去搜就可以了，就是这个依然，好吧，点他头像，点关注，下次呢他更新就不会迷路了。然后虎嗅 App 就是虎嗅这个头像也可以点下关注。但是我想问一下周道老师，你有个人的这个栏目吗？
个人栏目还没有呢，这两天准
赶
备
紧整
建
一
的。
个。
我发现这个在这方面啊，这个音频啊，比视频好玩多了
那肯定啊，对吧？你关着脚丫子啊，对吧？你抽着烟喝着茶啥的，都可以啊，随时聊啊。
三
一个
刀，
陪伴的。
我们的这个本来的这个直播系统会记录我们三个人的声音吗？
会的，就是它会有个链接，你需要我回头我也发给你。
那太好了，因为我这边录音有点问题，你
啊，
可能
不
得
会
用
吧？
这个，对。会有多大影响？
那可能三轨就不能合并了，因为它。在线录音就是三个人的声音混在一起的，它不是单
就
独
混
拨
在一
开
起
的。
吧，
好，那
那
混
可能
在一
只
起
能
的
这样
话，
了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那我再试一试
这
吧，看看能
这
不
样
能
差不
抢
多
救一下，看看能不能抢救一下。对对对，你现在在欧洲，可能条件有
不好意
限啊，
思，太兴奋了，这个
没
准
开
备工
机。
作少按了一个键，对。
我估计就是没开机啊，摄像的时候镜头盖没拿下来，全程没开机。好的好的，没事没事，行，那反正我这边录了啊，指导老师也录了，我回头试
我
一
这
下
边
吧。
录，放心吧，
好的，
我
好
没
的，
有
试
浪
一
费
下。
钱啊，主
行，
打一个有钱啊。
哎，可以可以，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聊吧。因为音频只要
OK，
是有时间，随时都可以做客。然后如果是出差啊、活动啊，咱们遇到了还可以坐下来聊。然后依然老师也是一个做访谈类非常非常多频次的这样的一个创作者，所以大家可以去听一听。那么今天咱们就聊那么多，关于小米 SU7，关于小米汽车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大家可以从头开始回听。今天晚上在百车全说我的账号，点我的头像，点关注啊，我们今天更新之后就会有提醒。那么今天就聊那么多，我们下期接着聊。依然老师、周老师，还有我们各位听友，下次聊了，拜拜。
哎，拜拜，
拜
各位，
拜。
拜拜。